感谢主，今天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今天兄弟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见证生活。我们今年教会开始呢，又有一个7年的循环。我们透过这7年的循环，也是朝向一个 multiple campus 的一种建造的一个方式。而今年2024年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装备自己。怎么样装备自己呢？在神的话语上，神的真理上面，我们来装备自己。好，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3节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1章9到11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同声念一下。在读的时候呢，请你好好的咀嚼，到底为什么保罗他写给腓立比教会，他用这样一个语重心长的一种方式来去劝勉他们。好，我们起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我们基督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看到预言复始，万象更新。我们刚过了农历年，我们也展开了新的一年，也求你的恩典同在临到我们每一位和我们的家人，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见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也能够让我们可以效法基督，能够走这条天路。也巴不得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让我们扎心，也让我们可以学到。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罗马做了2年监牢，在主后的60到62年，他写了4本的书信啊，其中的一本。而这本书呢，它的主旨讲到的就是基督的福音可以带给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按照不同的英文翻译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第一章的前面这一段它的一个主题。好，所以从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这边讲说是我们要感恩 Thanksgiving。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这里说不但要感恩，而且要带上祷告。好，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他说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规划出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一个双主题，不但为我们个人献上感恩和祷告，更要为我们的这些群体，这群体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人来为他们祷告。好，所以今天呢，兄弟跟大家从3个方面来看这3节的经文。所以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爱心，它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呢？他这里说在知识和见识上来长进。知识就表示神的话语，在神的真理上面我们要下苦功夫。见识就是我们要去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一直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带领，也许你走的这条路跟我的路不一样，但是我绝对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最美的旨意。第二个，我们的在学习神的话语当中呢，我们的生命就被历练，就被试炼，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辨别诸灵的能力，也就是怎么样来分辨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当我们具备了以上的2条这个条件以后呢，我们自然就可以为主来结果子了。好，这个果子呢，不但是有福音的果子，也有我们工作的果子啊，更有我们内住圣灵所显出来的圣灵酒果。所以透过这些仁义之果，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在这里呢，兄弟提出几个问题，对我们个人 我们是常常对我们想要去传福音的对象为他来祷告，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家人还没有认识主，那我们是不是能够锲而不舍地为他们来提名祷告？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很宝贵，他说你和你一家都当信主都必得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一个应许。那我们怎么样抓到这个应许呢？就是我们能够一直的不断的为他在神的面前来提他的名，然后为我们家人祷告，也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带领的同工祷告，包括牧师、长老、传道、执事等等，因为他们不但是代职服事，他们也在教会里面也是做一个领导的一个角色。另外呢，我们要为在位执政掌权的这些人祷告。我们知道今年在美国来讲呢，11月5号是一个很大的日子。什么日子？我们要选出一位总统在未来的4年带领我们。但我们知道这两位年迈都已经80岁了，所以都是比较年长的这个领袖，但是我们也仍然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把美国带到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道路上面。好， Gordon Fee 是一位神学家，他讲过一段话，他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神借着圣灵来亲自感动我们，让我们站在他的那一边，让他也站在我们这一边，然后他就赐给我们能力，因为他的同在，所以圣灵呢就会按照他在我们身上带领的旨意，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来为他祷告，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周遭的人祷告，也为我们的社会祷告、教会祷告，以及我们的国家祷告。好，所以怎么样能够透过在知识和见识上来长进，来激发我们来爱其他灵魂的心呢？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因为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我们是为了那个灵魂他能够得救来祷告。在哥罗西书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心被恩感的来歌颂神。所以我们不但要熟读圣经，也要彼此的来劝诫，让我们在神的话语真理上面能够长进，因为只有在神的话语上面你真的了解了、明白了、走对了路了，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接着他又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来相称，也就是说我们的见证要能够有长进。什么叫长进呢？就是要活出一个基督在我们身上长成的身量，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祷告和谢恩，不但让我们能够激发爱主爱人的心，更去爱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兄弟呢，很感谢神，从2006年提早退休以后呢，就在神学院里面进修，然后呢，也神也为我开路，在国内呢有很多的机会来服侍，但主要我看到了一个需要点，就是在这些家庭教会里面，他们需要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在生活的层面能够活出来，啊，这就是实践神学。然后呢，他们也需要有一些个人的关怀和辅导。所以这就是兄弟的一个工作重点，第一个就是要装备这些信徒，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读圣经，能够从神的话语得到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学习怎么样来敬拜赞美。我们知道在过去20年来讲，在台湾呢有3位80后的姊妹都非常的优秀，她们也是创作歌手，她们有赞美之泉的尤志婷，还有泥土音乐的郑小梅，还有小羊诗歌的林婉容，他们都在我们敬拜赞美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很美的一些创作的诗歌。第三个呢，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照着自己的本相 能够跟神连着关系。其实说白了，基督教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教条，而是我们跟神有没有一个连接，有没有一个帮顶。如果今天我们跟神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来支取一切我们所需要工作的能力，因为他是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能力啊，一切的力量的总源头。如果你不跟他连在一起呢，你就没有这个能力来为他做工。然后呢，我们就要自己的建造。当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我们就可以发掘、发现和发挥，把它综合起来，汇为主用。啊，我们不但可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更走出这个安乐窝，让我们去推动教会的拆传和宣教。我们也看到主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啊，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天灾，不管是人祸，我们都要有一个预备，因为主来的脚步像贼一样，他不先预告你的，但是呢，他有很多的迹象，有很多的征兆，我们可以从那些征兆里面能够看到主来的脚步真的一天比一天越来越近了。那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灯油？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见主的面呢，来交账呢？这是我们在这边所一起学习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有这样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祷告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也在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所能测度的，就叫神一切从充满的能够充满了我们。阿们。这就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心。你觉得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吗？好，我们看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分别是非，并且要羡慕善功呢？我们来读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好，我们一起来读。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旁斗，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正洁，无亲情，不解约，好说谗言，不能自约，尽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荣，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请问在我们旁边或甚至我们自个儿，是不是犯的这些的错误呢？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危险，我们要自我警醒，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败坏到了极点呢，我们只会自高自大。但是我们要学习不要忘恩负义，也不要去说谗言，也不要任意妄为。好，所以我们要把守住一个敬虔的实意。好，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自省。我们不但要明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住的圣灵，这个圣灵有一个弱小的声音，但他常常在提醒我们，啊，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呢，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好更好的决定。你觉不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决定？譬如说，今天我们是下令时间啊，播开的第一天。如果不在我们当中的，可能他现在还在休息，所以他还没过来。所以，怎么样能够决定你今天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在决定我们要还是不要，往左还是往右。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成就那更大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不但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他的心意，更要能够晋升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是不是比昨天更好了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哪里出错了呢？是我们的 focus 是不是放错了地方呢？好，这些呢都是我们常常要自己来去检讨的。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基督徒品格怎么样来试炼呢？也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巴菲特他讲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去看一个人呢，你要先看四项，怎么呢？善良、正直、聪明和能干。如果你没有前面两项，只有后面两项呢，那就反而害了你。常常听人说没有文化真可怕，到底什么是文化？是我们的学历吗？是我们的经历吗？还是我们的阅历吗？都不是。有四句话来说明文化，我们可以来一起学习。第一个就是根植我们内心的一个修养，一个涵养。第二个呢，就是不必要常常去提醒我们的一种自我的觉醒。第三个呢，就是来约束我们一切我们认为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享受的权利，我们先有一个 self control， 有一个节制。第四个呢，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要从你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是向对方能够怎么样来帮助他，怎么样来满足他的需要点。在今年过完年呢，在国内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般过完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应该都回职场工作了，结果民政厅呢发现来登记结婚的呢有十来对，但是来登记离婚的有100多对，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想到自己得到什么，而是要去看到对方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尤其是夫妻配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利害关系，而是一个舍己的关系，是一个自动自发的去爱对方，去尊重对方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这四点呢，我们可以找到圣经里面相对的经文，我们来一起学习。什么叫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呢？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要无需提醒的自觉，就是要让我们内住的圣灵能够随时的感动我们。然后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不被罪和死来羁绊了，我们就可以有真理的自由，我们有同理心啊，就不是只为自己的好处，而是为对方的好处啊，这就是empathy，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同理心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文化。请问我们今天是个文化人吗？如果我们缺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补足自己呢？好，怎么样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在罗马书12章，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写这13封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把这些基本要义、这些真理都讲清楚了，然后呢，就是要我们去行，要去实行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真理。所以这边呢，他在前面1到11章讲好了怎么样定罪、怎么样称义、怎么样成圣，然后神怎么样有一个拣选，最后呢，他就用神的慈悲劝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可以在神的手里面能够被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的侍奉其实就是敬拜。好，这里呢包括3点内容。第一个，我们的心意要被神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带领，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主而活。好，第二个，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我们知道总共呢是有3种人，一种是属血气的，那就是没有得救的，还不认识主的。然后信徒里面呢也有2种人啊，然后就是有属灵的，还有属肉体的。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只有属灵的人他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领会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好，所以第一种人是还不认识主的，叫做属血气的。好，所以这里说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还以为愚拙，而且不知道，因为这些事呢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但是在基督徒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自己扪心自问，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仍然是在享受最终之乐，还是让老我带着我们走，还是我们真正是把自己脱胎换骨，真正变成一个属灵的人？ 所以在信徒里面，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掌权的，所以我们仍然做一个属灵的征战。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是在打仗，在跟这些环境、跟这些恶势力来打仗，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而不是属肉体的。怎么样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其实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四个律在这边辖制我们，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些经文，这在罗马书的第七章21到23节，还有第八章的1到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头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有另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在交战，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你看出来这四个律了吗？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有神的律，它是帮助我们能够行善拒恶的。但我们只靠着自己的良心、心中的律来做呢，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被恶来辖制。所以这种肢体的律，也就是把我们带进罪和死的律，它就是作恶，然后拒绝我们去行善。寇监督生前他给我解释的罪和死是什么意思呢？罪就是你积极的去做坏事，明明知道不对你还在做。死呢，就是你消极的行不了善。所以生命的律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头，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该做，怎么不该做，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所以这样一个属灵的四律相争呢，就让我们能够有圣灵和生命的灵这个律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不会被再定罪了，也就是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这种约束了。好，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属灵征战。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不求己利的一个同理心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爱篇里面啊，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这大家都很熟悉的，只有一件事他提了两遍，哪一件事？中国字也很有意思，这个忍字怎么写？这在你心上插一把刀，哇，这个很难受的。所以他这里讲我们要怎么样来达到这个忍耐的功夫呢？第一个是要恒久忍耐，这是时间轴。第二个呢，要凡事忍耐，这是空间轴。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超越时空的十字架，要学习忍耐。你忍忍很好，你不能忍也要学习忍耐。所以透过这样的忍耐，我们就可以从温暖、尊重和同理心，我们来去满足对方的需要，这样呢就吵不起来了。不叫你带回去试试看，只要你每件事你都为他想，他也没什么理由来跟你吵架了。要不要试试？我试过，屡试不爽。好，第三个，我们来看怎么样来结果好果子呢？怎么叫做结仁义的果子来荣耀神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去做，而是要靠着主。然后呢，我们的目的也要很明确，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是要去荣耀神，要把这个荣耀独归真神。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腓立比书2章5节，他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请问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吗？他要我们学习什么？就是要柔和谦卑，这就是我们基督所要表现出来的。好，所以怎么样去做到柔和，怎么样做到谦卑，这在圣经里面有诸多的一些教导。我们知道在20世纪末，就是后现代主义盛行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对我们的信仰 冲击非常的大。他没有让神真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摆正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关系，更没有把我们回归到神创造的一个秩序里面。当一切都乱套了之后，那我们的人生当然出了问题，我们的婚姻当然也不愉快啊，那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天天吵吵闹闹了。好，所以怎么样来去拨乱反正啊，这就是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好的bonding，一个关系，然后呢，让我们可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还有他创造我的一个秩序里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 ，Westminster 有107问，这里呢，第一问就是说 ，What's the chief end of man？ 就是到底我们人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两个。一个叫荣耀神，一个叫以神为乐。从和合本这里来看，以神为乐这个字呢，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但是你从英文看你就知道了。他不但要 glorify God， 也要 enjoy him forever。 我们怎么样去享受神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神是个灵，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他，但他怜悯我们，他就把一切他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身上发表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有了儿子，就有了一切。所以你要去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去享受他里面一切的丰富。也就是说，神把他一切的这些荣美都放在了耶稣的身上。丰子恺他讲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愿意爱的话，你发现生活上面很多东西都很可爱。要是你心里充满了仇恨的时候，你看到每个都不如意啊，每个人都很可憎恨。但是呢，如果你愿意感恩的时候呢，你发现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感恩。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在慢慢的成长。您觉得您的生活点滴是可爱多呢，还是可恶的东西多呢？还是你常常就是埋怨这个世界，埋怨其他的人，认为你对这个自己呢不公平的事情多？还是我们还是把眼光转移一下，多去看一些值得感恩的事？其实很多的时候一切都是事在人为，操之在您。也就是说，您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路子是要你自己去掌握，去走这条路。好，生命的历程对您来讲是什么呢？刚刚我讲了，基督教它不是一个理论教条，有时候它根本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关系，一个bonding，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您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同行，当神跟我们同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一起来同享荣耀。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你自己要亲身去经历，主观性的去领受。如果你真的去经历过了，主活在我们里面，你就知道在里面的甘甜和美好。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就是要去认识他，然后爱慕他，爱慕他的话语，然后在教会开始学习侍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侍奉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作为，那我们就可以走出安乐窝，来去为他做最美好的见证。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的侍奉呢，不只是在我们做什么事，而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被神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品格，就是 being 被改变了，不只是 doing。 我很喜欢马丁路德的这个祷告词，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来，这一生不是公益的，而是我在公益中成长，不是那么健康的，但是我在其中可以得到医治，也不是我所是的，而是我慢慢变成一个病，不是安息，而是在练习。我们还没有成为我们应该有的样子，但我们正朝着它来成长，而成长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仍然在继续当中。这一生对我们来讲也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一个道路，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荣耀中闪作，也在荣耀中被炼净。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感谢主，自从去年三月解封以后呢，兄弟就有机会再回到我所爱的中国，能够在这边帮助那边的基督徒。所以在那边呢，神也为我开了很多的门路啊。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大环境是有一些紧张，但是呢，在家庭教会里面的需要反而更大。所以在北京呢，我就去探访了一些曾经帮助他们的，或者是为他证婚过的这些夫妻，啊，包括在这个北京的这个香柏教会里面的于鹏和徐静啊，他们两位同工，他们现在是在澳洲定居了，但他们也常常回国。梅凡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不知道有没有还记得，大概十年前。所以呢，他在这个山西里建立了一个美门教会，然后他跟他的夫婿黄硕明，他们有一对可爱的儿子。然后呢，金颖这个姊妹呢她也是在就是北京的鸿明春教会她也带我到一个她目前去的一个教会，在顺义的一个美门教会。这个呢也是一种 multiple campus 一种做法，也就是说他们牧者只有两三个，但他们透过这个 room 呢，可以让十几个不同的这个聚会点，他们可以透过 room 来去收听，就像我们直播一样能够让他们可以听到这个神的信息。好，这就是于鹏跟徐静他们回国的时候跟他们来这个相聚，他现在住在西澳的帕斯。好，这是梅凡跟黄硕明还有他们两个可爱的儿子。所以这就是透过 room 在这边敬拜所以他前面放了一个很大的电视，然后他的讲道呢就可以透过这个 room 然后在这边一起来敬拜。当然他们要有人在这边带领这个教会所以他们有两个传道在这边工作。好，接着呢我们就到了一个巩弟兄，如果你是在北堂聚会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CWTS 读完了道作以后呢，他就回到这个苏北的淮安然后也在那边帮忙不同的教会。他就带我去了两个不同的教会，一个是小群的教会，还有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加尔文的改革中的小组所以在那边兄弟有一些的分享。接着呢就到了余姚四明湖那边这一对年轻人呢是我差不多十年前为他们证婚的陈小兵和熊群力现在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儿女，你可以从他们为儿女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跟神的关系木西、木谦、木恒。好，这就是小群教会跟他们来分享神的话语，我用这个爱与被尊重来为一个基本的婚姻生活跟他们来分享。然后到了这个加尔文改革中的这个教会呢，我就跟他们分享罗马书的第八章28-30节这里讲的预知预定称义成圣以及德荣再去跟他们分享一个全备的救恩。好，就要谈吃的了。在淮安，我们中间有没有淮安过来的弟兄姊妹？淮安它有一个很好吃的叫做长鱼面，这个长鱼什么？就是鳝鱼，所以它那个鳝鱼做的非常可口。好，然后在中秋节呢也到了一个西厢阁在这边享受美食。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吃到桂鱼，好像在湾区还买不到吧。这桂鱼很特别，它就中间只有一根刺，没有旁刺非常的鲜嫩。然后还吃到了一个很有来头的一个叫普洱菜它是跟狮子头一起来炖的。它这里还有一个典故，也就是南宋末年的时候，梁红玉这个梁子集呢他被金兵围城了，他没东西吃，结果呢他们就想到了河边有一种普洱菜，它这个嫩尖呢可以吃，所以他们就解决了断炊之余。 后来他的夫婿韩世忠就来解围，成为一段佳话。所以这个普洱菜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嫩笋一样的啊，但是非常的可口。如果你到淮安的话，一定要尝这个菜。然后呢，他们又带我去一个百年老店啊，叫做千年古城，叫做河下。这边呢也吃到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汤包，这个汤包呢是用锡的，啊，这里面呢是那个蟹黄啊，非常可口，所以你锡完里面的汤汁。然后我就到了余姚的四明湖，好，这一对年轻人，他们都是姓三代姓四代，都是老基督徒，然后他们这个三个可爱的儿女。好，这就是在2014年啊，在杭州为他们证婚的这个情况。他们那边有一种米做的一个糕，我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那个特别好吃。如果你到余姚的话，一定要吃这个米糕。你说冯老师这个特别喜欢吃，不是我喜欢吃，因为国内的这些传道人他们都太热情了，他们都把最好的都拿来跟我品尝。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慈禧，啊，慈禧就是以前我们这个蒋介石的这个老家，他这边呢啊有一对夫妻啊，这个王成年呢他是以前在山东啊上神学课认识的，然后他毕业了以后呢，他就回到自己老家，然后在自己的教会做全职的传道人。让你我们就有3天的时间一起来上一堂讲座，就是恩爱夫妻的讲座。好，所以这是他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副堂，在这边上课。好，虽然人不多，但是小班制也有小班制的好处，就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在那边提出来，我们就一起来去集思广益，一起来去探讨这些答案。好，这就是他们夫妻，还有他们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叫菲比，一个叫伦比。你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吧？菲比是一个在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位女执事的名字，啊，伦比就是无与伦比的意思。好，这是最好吃的这个大闸蟹，还有这个呢是白鲳，我们在这个大华九九看到的好像都没有活的，但这个可是活的，非常的可口。还有这个炖这个排骨。另外呢，他也带我去看了一个月窑，你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吴越相争的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出来一些这个窑匠，就是他们专门去制造这些好的窑，所以这个越窑的历史呢是原来有志的。然后他在整个镇江啊，浙江省呢，从这个东北角到这个西南方啊，都是这个窑的一个发掘的地方。好，接着呢就到温州，温州这边呢有一些他们的传道同工，然后他们有很多在教牧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跟兄弟一起来去分享，我们也一起来去寻找答案，然后也在他们的这个家庭教会里面来去分享那一个信息。然后呢就飞到重庆来去参加一个神学班，神学班呢它是由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来这边培训的。好，这就是在温州藤桥的一个教牧同工有一个研讨会。好，在这边他们问的就是很多他们自己在牧养教会所碰到的一些难题，还有一些他们所碰到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困难啊，在这边我们都一起来分享。好，这就是在他们的路程教会在里面跟他们分享信息。好，这是他们的诗班。好，所以在重庆这个城市之光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有3天的时间来学习一个课程，就是怎么样带着一个使命感来去侍奉。 好，这些学员呢，有来自本地重庆的，有桂林来的，有成都来的，更有远从徐州来的啊。这些同学，我们都齐聚一堂，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好，又是好吃的。然后呢，就到了成都啊，成都参加了两个不同的教会，一个是西安山教会，一个是上阳堂，一个青年团契。然后在那边呢，跟他们有一些的分享，然后最后呢，就到了贵阳，贵阳一个花溪啊。如果你去贵阳玩的话，你一定要往下再走一个钟头，那边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这个溪，叫星星湿地啊。这个就是一个花溪，这个湿地非常漂亮。好，这就是在西安山教会跟你们有一个分享。然后兄弟在这边看到了一个最大锅的水煮鱼，你猜这里面有多条鱼？有八条鱼，因为有二十几个人要吃，所以这是很大的一锅水煮鱼。然后呢，在那边有一个很小很小班的一个跟他们谈他们的婚恋和家庭之间的一些难处，其中呢有一位是师母，然后两位是单身，还有一位单亲，但是呢，这种小班制也有好处，就是他们可以把个人自己切身的一些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去祷告，一起来求神给我们答案。好，这就是他们的同工啊。我第一次吃这个没有辣的火锅，叫做菌菇这个火锅，但是很棒的，就是吃完了这一趟呢，我的那个血糖没有飙高，就是血糖反而降低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这个菌菇有这个降血糖的这个功能吧。很多的时候，神借着一些我们所碰到的患难，让我们对今世的一种过度的爱来减少它的依赖性，这是加尔文说的。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所以21世纪基督徒的一个时代使命和突破是什么呢？要第一个认识我们现今的机会是什么，然后我当负的责任在哪里，然后这个时代所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还有神给我们个人的挑战在哪里。寇监督他虽然离我们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他在1993年6月29号，我记得那天我在上班然后教会的同工打电话跟我说寇监督回天家了，然后他留下两句话给我们，那这里我们也一起勉励，要我们信靠顺服共建基督身体，也要我们容神一人广传恩惠福音。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腓立比书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在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又多，也让我们有辨别诸灵的能力，也让我们在我们所守的岗位上能够做好你所托付我们的，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在侍奉中我们可以被潜移默化，我们生命可以被改变，也让我们这样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可以去影响更多的生命。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